第37天，分享你的人生信息。信神的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约翰一书5:10上。主的道已在你们生命中产生共鸣，你们对神的信心也传遍了各处，我们不用再说什么，因为你们就是那信息。帖撒罗尼迦前书1:8，
神赐给你一个人生信息，要你与人分享。当你成为信徒时，你也同时成为神的使者，神要透过你向世界说话。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得以使者的身份传讲真理。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但这正是魔鬼企图令你闭口不言的伎俩。你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神要用你的经历领人归属他的家。圣经说，信神的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你的生命信息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你的见证，你开始与主建立关系的经过。二，人生功课，神教导你最重要的功课。三，神圣热情，你心中最关注的神家的事情。四，好消息，得救的信息。你的人生信息包括你的见证。你的见证是耶稣如何改变你的故事。彼得告诉我们，神选派我们去为他做工，为他向人述说，讲述他怎样彻底的改变你。这就是见证的重点，分享个人信主经历，正如在法庭里，证人的责任只是讲述事情发生经过，并不需要辩护、证实事情真相或做出裁判。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而不是做我的律师。他要你与人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见证是你在世上使命的重要部分之一，因为你的见证是独特的。你若不与人分享，这见证便永远丧失了。你或许不是圣经学者，但你是你生命的权威，别人很难与你争辩你的个人经历。事实上，个人见证比一篇讲道更有果效。因为未信者视牧师为专业推销员，而你却是个满意的顾客，所以你有更高的可信度。个人故事比原则更容易令人感同身受，人们也喜爱听。故事能够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也令人记忆长久。假如你一开始就引述神学家的话，未信者可能会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对自己未曾有过的经历却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分享的故事能够搭起关系的桥梁，让耶稣从你的心走进他人的心。个人见证的另一个珍贵的地方是他避免了一些智性上的防卫。很多不接受圣经权威的人会有兴趣听个人谦卑的见证，所以保罗在六个不同场合并未引用经文，反而用自己的见证去讲解福音。圣经说，常常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随时准备好的最佳方法就是将见证写下来，牢记重点。你可以将见证分成四个部分。一，遇见耶稣以前，我的人生如何？二，我如何了解我需要耶稣？ 三，我如何委身耶稣？四，耶稣在我生命上所做的改变。当然，除了得救见证之外，你仍然有很多其他见证可以与人分享。每次神帮助你的经历都是一个故事，将所有神带领走过的困难、境遇、危机列成清单，然后敏锐地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将这些故事使用在你未信主的朋友身上。你的人生信息包括你的人生功课。人生信息的第二部分是神透过不同经历教导你的真理。这些是你所学到关于神、关系、困难、试探以及其他方面的功课与洞见。大卫祷告说，求你教导我生命之道，让我走在正轨中。可悲的是，我们虽然遭遇许多事，却不曾从中习得功课。圣经论到以色列人说，神曾多次拯救他们，但他们仍不从中汲取教训，直到最终为他们的罪所灭。你可能就遇见过这样的人。从经验中学习固然是有智慧，但是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则更有智慧。人生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容我们凡事尝试，从失败中学习。我们必须从彼此的人生功课中去学习。圣经说，经验丰富的人所提出的警告，对愿意领受的人来说，比纯金制成的事物更有价值。将你所学到的主要人生功课写下来，使你能够与人分享。我们应该感激所罗门王将自己的经验写在箴言和传道书中，里面充满许多生活中实际的功课。想想，若我们能够从彼此的人生功课上来学习，可以避免多少无谓的挫败。成熟的人养成从每天的生活中学习的习惯。我敦促你将你的人生功课列成清单，若不写下来，你就还未真正思想过。以下的问题可以帮助你唤起记忆来开始。从失败中，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从金钱缺乏上，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从忧伤沮丧中，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从等候当中，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从病痛中，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从失望当中，神教导了我什么功课？从家人、教会、人际关系、小组以及别人对我的批评中，我学到什么功课？你的人生信息包括分享你神圣的热情。我们的神是个热情的神，他热烈地爱一些事物，也激烈地恨恶一些事物。当你和他的关系越亲密时，他会将他所深切关注之事的热情赐给你，使你成为他在世上的代言人。这或许是一份对某问题、某个目的、某个原则、某个群体的热情。不论是什么，你会感到有冲动去为这些事发言，并且有所贡献。你会不自觉地经常谈及自己最关心的事。耶稣说，人心里所想的，口便说出来。另一个例子是大卫，他说，我对神和他的工作大发热心，如同火烧。耶利米也曾说过，你的话就像火在我心中和骨内焚烧，以致我不能保持缄默。神赐予某些人一份神圣的热情去捍卫某个主张，往往是一个他们曾亲身经历的问题，比如受虐待、恶瘾、不孕、忧郁、疾病，或是其他种种困难。 神给人一份热情，去为一群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比如被堕胎的婴儿，被迫害的人，贫穷的人，被囚禁的人，受不公平待遇的人，孤苦无助的人，被拒诸公义门外的人等等。圣经充满这样的命令，命令我们去维护无助者。神使用热情的人去扩展他的国度，他可能赐给你热情去开拓教会，巩固家庭，为圣经翻译筹款，或训练基督徒领袖。你可能有一份神圣的热情，向某一特定群体传福音，商人、青少年、海外留学生、年轻母亲，或是有共同嗜好或体育活动的人。你若求问神，他会让你有特别负担，到某国家或族裔做强而有力的见证。神给每个人不同的热情，好让每件他要做的事得以完成。你不能寄望每个人对你的事工同样热心，也不要轻看别人大发热心的事。反之，我们应该积极聆听并珍惜别人的人生信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说尽一切的人生信息。圣经说，若为良善的目的，热情总是好的。你的人生信息包括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这好消息启示神怎样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神借着基督与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他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他与人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好消息就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恩典，借着耶稣所做的拯救我们，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的人生有了目的，并且我们有将来在天上的家的应许。如何分享好消息，有许多好书可供参考。我可以提供一张书单，或许对你有帮助，请参看本书的附录二。但单靠这些训练并不能够促使你去为神做见证，除非你的里面有前章所述的八个确信。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学习像神爱失丧的人那样去爱他们。神从来没有创造一个他不爱的人，每个人对他而言都十分重要。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双臂张开时，乃是向我们显明，我爱你有这么多。圣经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因此，每次当你对传福音失去热心时，你应花些时间思想耶稣在十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关心未信主的人，因为神关爱他们。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驱走一切的恐惧。父母会不顾一切奔进火场救出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对儿女的爱远超过一切的恐惧。假若你害怕向周围的人分享好消息，求神以他对他们的爱来充满你的心。圣经说，神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人，但他却要人人悔改得生命。因此，只要身旁仍有一人未信主，我们就要继续为他祈祷，以爱服侍他，与他分享好消息。只要你的社区里还有一个人没有在神的大家庭里，你的教会就必须继续向外接触。一间不愿成长的教会，正是在对世界说，你下地狱吧。你愿意为这些人做什么，使他们可以进入天堂？邀请他们到教会， 分享你的故事，送给他们这本书，请他们吃饭，或是每天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信主。你的宣教工厂就在你的四周。圣经说，尽量争取机会向人传福音，与他们交往时要有智慧。是否有人因你的缘故得以进入天堂？是否有人在天堂里向你道谢说，我要谢谢你，因为你关心我，向我分享救恩的好消息，以致我可以在这里。试想，在天堂与这些人相遇是何等喜乐的事，因为你帮助他们能够在那里。人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引领一个灵魂得着永恒的救恩，因为只有人可以存活到永恒。在这本书里，你明白了神给我们在世上的五个目的：成为神家里的成员，效法基督的榜样，彰显他的荣耀，做他施恩的仆人，以及做他好消息的使者。在这五个使命中，唯有第五项只能在世上完成，其他四项在某种程度上是会持续到永恒。故此，在世上传播好消息是极为重要的。你只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分享你的人生信息，完成你的使命。第37天，我的人生目的醒思。思想要点：神要透过我向世界传扬他的信息。背记经文：彼得前书3:15下。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思考问题：当回顾我个人的故事时，神要我将它向谁分享呢？